在今天第25课，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课，我们从第10章到第13章来思想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其实在这一大段落当中，我们会发现保罗在整个书信的语气转变成非常的严厉，几乎是一个辩论的语气。他其实是要辩证自己服事的凭据，他一方面要回答别人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引证自己过去的经历，而且呢为第三次访问哥林多教会做些预备。我们一起来看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节经文也就是保罗花了4章的篇幅来自己辩解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实际上我们了解，不是所有的哥林多人都对保罗的使徒职分抱着怀疑跟敌对的态度，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是与保罗同一阵线的，都很愿意在各方面支持保罗的工作。保罗曾经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而那些煽动反对保罗的都是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保罗提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人渗透进入哥林多教会，企图引诱基督徒离开他们效忠的信仰。那么这些犹太教的煽动者尾随着保罗横越了亚洲进入欧洲，攻击保罗的信息以及保罗的人格。我们知道只要这是一根刺仍然存在教会之内，保罗会一直想尽办法来在这根刺上面来寻求神的恩典，因为这样子的一根刺会引起教会内的问题，特别在真理和救恩当中造成许多的分裂。我们了解在第一世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这种护教的立场，也就是当真假福音同时传播四方，领受福音真理的人真的会怀疑说，到底谁是福音的真传道人，谁是假冒的呢？哥林多后书就提供了答案。我想不止在主后的第一世纪啊，在我们主后现今21世纪，我们仍然会不停地面对这样子的挑战。所以哥林多后书就引导我们在今天21世纪的教会如何面对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就是真与假的问题。所以在这当中让我们来思想，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而不只是当时的人，今天我们在看这四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作为基督真正的见证人，在福音伟大的事工上应有哪些明证呢？这就是服事的凭据以及神够用的恩典。首先呢，在第十章保罗首先提到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保罗描述了他所领受做使徒的呼召和写这封信的原因，然后接着他充满感情地为他使徒的职分来辩护。第一，在十章的一到六节，保罗提说他不是凭着血气行事。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认为保罗离开教会之后写来的信是既沉重又严厉，好像刚强勇敢的责备人，可是见面的时候发现保罗是又柔弱又谦卑，没什么可怕的，就觉得保罗的信只是来威吓我们罢了，其实他言行不一致，跟世俗的人，也就是凭血气行事的人是一样的。为此保罗劝他们要改过自新，免得他来的时候就得用这种所谓沉重严厉刚强勇敢的态度来惩治这些不肯顺服的人。而且保罗更进一步指出，他行事为人绝不是采用世俗人的方法，乃是靠着神福音的大能使人顺服基督。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3到5节， 当有人批评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感谢神，面对人的批评，保罗实质说不只是属血气，他乃是更进一步澄清了他自己行事的原则、服事的原则。第二方面，在真服事的权柄认证当中，保罗提出他的确拥有使徒的权柄，这是记在哥林多后书10章7到11节。保罗要求哥林多人不要看表面的，也就是所谓眼前的，要明白神赐给使徒权柄的目的。他知道保罗没有使用责罚的权柄，并不表示他没有使徒的权柄。事实上，他对敌对者，他正会使用这种权柄。当然，保罗也是用这样子的警告的语气提醒他们，他千万不希望使用这样子的权柄。第三方面，保罗也提醒他的夸口是有所根据的，这是在林后10章12到18节。保罗不向哥林多一些自以为有高标准的人来推荐自己，保罗乃是提说他是照着神给他使徒的身份和所谓他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在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来建立教会。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他是这样子开始在哥林多工作的，而且他盼望不只停在哥林多，也要以这样子的原则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不过他首先关注的是哥林多人不要把他为使徒权柄辩护与夸口把它混为一谈，他的辩护是不得已的，好像看起来是夸口，其实是他要提醒他自己在服事当中他的使徒的权柄。所以他说，我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这样保罗断不会把别人的成果归功于自己，不过一切的成就都是神所赐的，也就是神悦纳人侍奉的明证。所以人不应该自夸，而是要以神夸口。所以这是在保罗辩论使徒职分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有一些夸口的语气，可是保罗却提醒这些他所夸的都是神所赋予的，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给的恩典。所以他说即便是夸口，其实都是在以神夸口。在11章1到15节，我们就要谈论保罗所指的真假使徒。保罗首要关注的是他听见哥林多教会有所谓假使徒的出现，他们企图贬损保罗使徒的权柄，以求在哥林多教会来建立自己的权威。那教会所受的威胁是有一些人要向他们传另一位耶稣，并不是保罗所传过的，以至于他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以至于我们真的了解保罗的愤慨真的是不无理由啊。哥林多信徒在保罗带领之下已经归向了基督，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了丈夫，如今呢更应该贞洁纯一，好在主来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献给主。然而保罗提醒，就好像是昔日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哥林多一些信徒也一样轻易受了一些假使徒的迷惑。有些呢撇弃了福音的真道，有离开主的倾向，难怪保罗为神的缘故起了愤恨。而且作为哥林多教会属灵领袖的保罗，他有充分做使徒的条件，他有丰富的属灵的知识，所以他提说就算在他看来好像是自夸，好像是有些愚妄，其实他知道这些自夸愚妄都是这些假使徒所用的伎俩，他似乎也顺着这些愚昧人所说的愚妄话也来自夸一下。我们了解他所夸的都是上帝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恩典， 所以他请哥林多教会留意他跟保罗的关系是何等的不同。第二方面，在谈到真假使徒的分辨当中，保罗也提到他的传道不是为己利，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了解经文当中提到他坚持不要当地的信徒来供养他，而是他自己来刻苦地养活自己，或者呢，他也倚靠马其顿教会的馈赠。其实我们了解，这是当时希腊哲学的教师，他们都是开班授徒啊，而且按照学生的资格来收费。所以对比于这样的情境，保罗坚持不收分文。那可能他这样的情境却成了一些假使徒攻击保罗的把柄。那保罗就为这个缘故才在辩护，他声明说他的做法只是为了叫圣徒高升，叫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因为他的服事是不花钱而得着属灵的福气，他愿意来高举这些信徒，而不至于让他们在经济上面也因为保罗的服事而受牵累。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爱心。保罗说他现在还是会继续持守这个原则，以至于他真的彻头彻尾非常表里一致的要跟假使徒有所分别。从这个有人类历史有这个真的钞票以来啊，就一直有假的钞票的问题。那么遇见这个真假钞票的问题呢，我想聪明的你我，我们绝对不会是只是研究那个假钞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要多多的研究真的钞票，研究清楚真的钞票，以至于一看假的钞票我们就知道那是假的，因为它跟真的不一样。所以这是保罗在辨明福音真理以及他使徒职分当中，他不是有花那么多的篇幅在指责假使徒，相对的他提到许多所谓真使徒在他真理的福音服事当中一些明证。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保罗提到他真服事的明证。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决意不效法那些所谓自称为超等使徒的这些方法，但他也不让这些所谓的假使徒在某些显示他真诚的服事的事情上向保罗来夸耀，免得有人误解了保罗的动机。所以保罗提醒他的读者，他今天夸口是限于夸那关乎他软弱的事。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保罗呢，他甚至愿意说以愚妄人自居，他来细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夸虽然是愚妄的行为，可是他也甘愿用这样子的方法，为的是要使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分辨他的真使徒跟哥林多当中的某些假使徒当中的区别。所以经文当中保罗提到他服事真服事的凭据有两方面，一个是他做使徒所受的患难，这是在11章的16到33节所提到。然而在他诉诸自己的经历的时候，重点是他所受过的苦以及人看为软弱的事，他以这个来夸口。保罗在哥林多的信徒面前，他提到说他过去曾经受到多少的患难，所以我们也了解这又有一串所谓受患难的清单哈。他说这一串的患难是他真服事的明证，我想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大部分只说我走到哪里被某某人接待奉为上宾啊，这是我的真服事的凭证。可是保罗却说我受了这么一长串的患难，这是他受患难的清单。他说因为受过这些患难，这些证明我是耶稣所差遣的真使徒。第二方面，在第12章保罗就提到他所领受过的异象和启示。即使在他自己讲到他所得救的启示，我们会发现他讲的也是非常的含蓄，他从来没有说我得到多大的启示，他乃是说我认识一个人在14年前如何如何，似乎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讲述啊，所以他完全没有自大自我膨胀的这样子的问题。他在提到这方面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自己的软弱，借此衬托基督的刚强。 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会提到，在这个异象启示里面，他只说，之后呢，上帝为了不要使他过于自高，他的用语是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然后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然后这个经节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我们要一起来读哦。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保罗领受了启示和异象所付的代价。他经历过软弱，他也求过神，可是我发现上帝没有照他所求的来应允他，上帝给的更好，给的更棒，上帝给的是够用的恩典。所以以至于当上帝的回应当中，保罗此后都是夸自己的软弱，也就是在这几章圣经他所提到的他的患难、他的苦楚以及肉体上的这根刺。所以在这段夸口的总结，哥林多人如果肯为保罗辩护，实际上保罗就不需要用这种所谓愚妄人的方式来写这些所谓夸口的语句。可是我们却了解，至终这些好像必须用这些假使徒的夸口的语句，至终保罗仍然来夸口基督，来夸基督的恩典。可是基督的恩典乃是真正在他的软弱当中显得刚强完全。所以保罗真的是一位在神学家的神学家，他的修辞当中引导我们看见，这些语句里面他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任何的批评指责，似乎必须用一些不大适当的语气来表白，可是在表白当中却仍然转向神的恩典，使每一个收信人不只是受责备也被激励。所以当保罗辩证自己使徒的恩赐、使徒的职分当中，真正让人认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得是那么的真实。所以辩论完之后，保罗的语气又转换了，在书信的结尾，就是从12章14节开始，保罗会提到一些他计划第三次到哥林多教会去探访的一些预备。那么保罗有这个打算，他其实也真正表达他对这个教会的爱与关怀。那另一方面，保罗也实在是担心哥林多人仍旧继续犯罪，会令他失望忧愁。不过无论如何，他警告那些犯罪的以及那些受假使徒怂恿的，他提醒他们，他的确有使徒的权柄，有主所赋予的权柄，会在他们中间实施惩戒的。当然最后保罗仍劝勉他们不要做恶事，仍然要做完全人。那么保罗这时候的口吻，他以父母对儿女的心来比喻他对哥林多人的爱，他会向他们坚守仍然是分文不取的原则，可是他非常愿意为着他们付出自己。保罗愿意在基督里软弱，可是不应该被看为懦弱，这事呢要来认真的反省。保罗提醒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保罗也提醒他们，你们也要自己试验一下，也要自己思考一下，在我们所行的是否完全。虽然他继续用同样的语调，可是结束的时候他还加上了一个挺严厉的警告，以免他的动机和计划又被人误解或是歪曲。最后保罗深信真理必然得胜，因为主所赐他使徒的权柄，他说这个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在本书的最后的结语当中，他概括地强调他的劝勉，在哥林多后书13章的11节到14节，最后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有些连续的命令语气。他结束的最后一句话 是新约圣经中最优美的祝福语啊，反映出三位一体神的特质。这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常会用这种语句来祝福，是这么说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是保罗虽然必须为他的使徒职分的辩论，可是至终却让人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止在使徒的身上，也在他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主真的知道，若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软弱，主真的知道，其实那里面显明的是你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勇敢诚实的心，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主，或是身内的，或是身外的，或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或是在周围环境的，帮助我们能够用一个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甚至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有你的刚强来覆庇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坦然面对的当中，其实我们所查验到的是你的恩典，是你丰富的恩典，是你说不尽的恩慈。谢谢你，主啊，求你引导，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不求自己有丰富发达来光宗耀祖，但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上是显明的，使你得着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面对有人批评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他如何回答？请问保罗提出了哪两方面真使徒服事的明证？答案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3到5节，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第一个证明是做使徒他所受的患难。第二个明证是他所领受的异象和启示。